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12到26节。找到之后，我们采用起应的方式，由姐妹我开始读双数节，请大家回应读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路加福音第五章12到26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接下来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耶稣是谁之一。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这是我们第15次看路加福音，但要看的经文就刚刚读的那一段，路加福音第五章12到26节。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请大家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16到22节。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翻到这一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语，也求真理的圣灵把这段经文亲自放到你的心里面去，用这段经文来向你说话。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6节到22节，一起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就对他们说：“这经和信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来，替我们付上我们所不能付出的罪的代价，使得我们可以信主就得救。也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并且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以下这段 时间，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心就打开了，能够明白，而且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献上我们不周全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到第九章，在整个的一大段，它是回答一个问题，耶稣是谁。这一段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说的话，耶稣做的事情。那福音书的作者是要借着这些耶稣说的话，耶稣做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谁。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根据我们路加福音的进度，在这个系列里面开始一个小的系列，就是耶稣是谁。那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或者是你是个慕道友，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耶稣是谁。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神，到底有没有神，你回答这个问题顶多就是把你从无神论者的位置移到有神论者的位置，但是不能够把你移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最重要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顶多帮助你澄清一下，清理一下你自己的动机，但是你信耶稣的动机不能够使你得救，能够使你得救的是你所信的这一位是谁。所以有一次在一个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那地方很多的偶像，在那种场合中，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下一张 slide， 再下一张，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在那一次，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就是你这个人现在坐在这里敬拜神的这个人，在你的心中，耶稣问你说，你说我是谁。然后你这个回答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回答，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西门彼得那一次他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那位救主基督，然后你是神的儿子。而耶稣的对彼得的答案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智力问题，不是说考试问题，而是说你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从心里面，从内心当中说，耶稣你就是救主，你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人的脑子想出来的，也不是有血肉的人另外一个人教你的，说这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在你心里面做了感动启示，所以你才能够从内心当中说，啊，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决定了你的永生在哪里。那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回答耶稣是谁。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是做基督徒跟接受基督文化，所以教会里常常是一个很混杂的状态。因为有些人说，哦，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要祷告，要说感谢神，这些我都会，这些赞美诗我都会唱，牧师讲什么道我大概都听过了。那其实你一直在一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习惯于说，这我的生活圈子就是这样，我朋友大部分基督徒，你只是在基督徒文化，不能够使我们得救。唯一能使我们得救的，能帮助我们的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很多教会里的人，他就说起来很痛心，他分不出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所接受的只是一个基督教文化，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耶稣，没有在神面前有个认罪，一个悔改，一个真实的相信。他总觉得说，我只要在这个文化圈里，在这个生活社交圈里面，然后我受过礼，水礼也好，敬礼也好，洗礼也好，我就是个基督徒了。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要求我们这些外在的东西，他总是带我们到他面前，借着他相信天父，跟神恢复关系，这个是信仰的整个的精髓。而整本的圣经其实是一个救恩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人怎么样犯罪了，然后神怎么样差遣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一信他就能够得救。所以对我们来说， 到底耶稣是谁，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耶稣他是谁？他是神所派来的救主，这位弥赛亚。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一开始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到第九章，刚跟大家解释过，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而在这段中文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就宣告说，我来的是要做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那以下的那几章都是在解释这句话，这是耶稣他的宣告，他说我来了就是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就是释放，然后就是报告神悦纳人了。那我们以后看到那些耶稣医病赶鬼传道都是在解释这句话。那这句话我们看一看耶稣他来他做的事情。首先你看看他的对象，耶稣对象他讲得很清楚，他叫我传福音给什么人？给贫穷的人。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一段，你知道耶稣他是在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而在以赛亚书第61章一开始的时候，旧约的翻译说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你去研究那个字义的话，那谦卑跟贫穷同一个字义。耶稣的意思说，我来并不是传福音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有些人觉得他不需要医生，我来是招罪人悔改，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个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人，能够在神面前不再骄傲的人。其实我们只要看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旦了解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会感动我们的心，说耶稣的爱是何等何等的爱，他从这么高的地方到这么低的地方为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旦明白之后，真的就骄傲不起来。就好像有一首诗歌里面的歌词这样子说，我每思念十字宝架，病主如何在上悬挂，我就不禁魂忘身家，鄙视，最后那句话说得好，说鄙视从前所有的骄傲，看到自己以前的那些骄傲，反而会看不起自己有这种骄傲，再也骄傲不起来了。主的爱感动我们，耶稣说，我来传福音是给贫穷的人，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人。后来你看到了耶稣的确是传福音给这些人，那些被鬼附的、生病的、那些被社会所排除的人，这些人听耶稣的话，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听神耶稣的话。然后你看耶稣的工作，耶稣说，我来是要释放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是你看我们人，就是其实问问你自己，问问看看你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些捆绑，有些压抑我们的东西，有些让我们不太自由的东西，也许是个坏习惯，也许是什么东西让你上瘾了，也许是一些解不开的仇、解不开的怨，也许是总是在害怕，想到将来就害怕，也许就是一些生活上的或者身体上的一些软弱，身上总是有捆绑。那耶稣来的，大家看耶稣讲的话，他来的不是要再加添你什么，而是要减少你什么东西。你不要以为说信主的话，他就照我现在的样子再加添我一大堆的福分，很多的福，这个福那个福，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耶稣说，我来的是要从你身上拿掉一些东西，拿掉你的捆绑，拿掉你的压抑，拿掉你的黑暗，把一些限制你的东西拿掉。事情是这样子，我们看，就是你读圣经的话，你应该明白，就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造人完了之后，神说一切都甚好 perfect， 不能再加一点了，不是说以后还需要改良的状况 perfect， 但是后来我们因为犯罪了，然后我们身上有许多的捆绑，耶稣来的只需要把这些捆绑拿掉之后，你心里面就会有平安，就会有喜乐。不是说照着你现在被绑得很紧，然后把平安塞到你里面，把喜乐塞到你里面，你一面被绑得很厉害，一面觉得很平安喜乐，不是。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把他的病从他身上拿掉之后，他自然会有健康。神当初造人已经是造好了，只要把这些捆绑我们的东西我们拿掉，主耶稣帮我们拿掉，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好东西，我们就会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耶稣来他说，我把这些让人受捆绑的东西把它都拿掉，释放，从惧怕当中释放他，从忧虑当中释放他，从那些坏习惯里面释放他，从一个人他那个世俗名利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带来的黑暗当中来释放他。总是看钱，总是看世俗，从这种黑暗当中来释放我们，使我们可以心再打开来接受神的爱。这是耶稣他来做的事情，释放我们。而耶稣他的信息，你看最后他说，耶稣说，我来呢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一个好的年代是神悦纳人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年份。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晓得50年在古代的以色列人，第50年的时候是一个一切的债都可以免了，那个叫做禧年。那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他学问很大，他很会翻译，他就找出这个字来啊，这个禧字，他原来读禧，不过现在大家都读喜，所以一般人就说是喜，恭贺新喜。这个字的意思是福的意思，吉祥的意思。你看那中国人造字，那个士字边是什么意思？就神的意思。你看这个西字、福字、吉祥的祥字都带个士字边，跟神有关系的。这西年比方说从神那边的喜乐的年代，这个福呢从神那边来的，吉祥的祥字，神给你一只羊。当神悦纳我们释放我们的时候，这样的年代叫做禧年。耶稣说，我来的就是要宣告这个大好的信息，说神已经无条件的悦纳我们，要收我们做他的儿女。那这是耶稣基督他所传的信息。那从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整段的经文他讲的是什么事情。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他怎么来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我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五章12节到16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其实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心中会有个问号。为什么会有个问号呢？因为照着旧约的规定，摩西的律法，长大麻风的人不可以住在城里，他要住在城的外面，跟城里的人隔绝的。所以这一次耶稣他到一个城里，看到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怎么解释呢？你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离摩西设立这个律法已经1000多年了，这么久之后呢，可能人对律法的遵守已经变得比较松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那是罗马人在占据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犹太人的一些规矩一些传统都已经被破坏了。然后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在这个城里面，耶稣在城里面遇到了一个满身长大麻风的人，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下面那段话很重要，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我照着旧约的记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以色列人中得大麻风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在利未记第13章里面记载说，如果一个人他得了大麻风，他必须要这样子做，说身上长了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盖着嘴，然后在那里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这句话很重要，那个营代表就是以色列人居住的范围，他要在以色列人的乡村居住范围之外，一个人在那里住，独居营外。如果说这个大麻风的患者突然他看他自己身上干净了好了，那你怎么再重新回来呢？那圣经又有很详细的那个步骤的记载，大致上来说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他就要找人去找那个祭司，不是找医生，找祭司，说祭司啊，有个在外面的大麻风的患者好了，麻烦你到外面到那营外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好了。所以第一个步骤，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等等。就祭司一看，诶，真的这个人的皮肤变好了，没病了，说根据我的判断，你这个大麻风是好了，但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有一系列的步骤。祭司觉得他好了之后，就可以把他带入营内，就是他原来进不去的，祭司说我带你回去，然后带到他自己的帐篷外面，说你就在这住着，在帐篷外面待7天还不能进去。第二个步骤，进入营内住在帐篷外7天，求洁净的人这个字眼很重要，就是他是在求洁净，在这个过程当中，求洁净的人应当要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但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7天。好，第三个步骤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这跟那个耶稣告诉那个长大麻风人要做的就有关系了。说到了第八天，他要取2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这就是所谓献上的礼物。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要回到耶和华的面前，要按照规矩献上赎罪祭、赎愆祭，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做完这些事情之后，献过礼物之后，那个时候他就真的洁净了。一旦一个人被宣告洁净了之后，那以色列人就问，你看他已经在他家的门口帐篷外面住了7天了，他里面就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姐妹在帐篷里面，但是他不能够进去，也许家里的人可以送些吃的出来，说哎呀，约书亚回来了，好了，但是还不能够真的进屋子里来，得在外面7天。你看他头发都剃掉了，衣服身上都洗干净了，得住7天。到了第7天还没事的话，祭司要带他到会幕面前去献礼物。然后人家就会问，那个人献了礼物没有了？那个礼物一旦献上，就表示说已经宣告他洁净了。所以耶稣说，你要照着摩西的规定去献上礼物，给众人做证据。他说啊，这个人刚刚献过礼物了，已经献过祭了，他没事了，他好了，他是一个献过礼物的麻风病患者，现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他一旦献过祭回来，你可以拥抱他，你可以跟他握手，你可以把他接到房子里面来跟他一起吃饭，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病的人，不会再有一种思想说，哎，他以前得过麻风病的，他会不会还有传染病啊？我还是不要碰他。不会， 就完全正常了。一旦人家知道说他是在神面前献过祭的，那这个人就恢复他的那个正常的生活。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观念。这圣经讲的是这个整个的大麻风，它是一个恢复的一个道路。因为他那个病虽然很严重，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他被隔绝开了，他是一个孤独隔离的人。圣经的步骤是说，这个人我们要重新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带回到他的家人里面，带回到整个的社区当中，不光只是治了病而已，要让他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就有这三个步骤，要把他重新先带到神的面前，到会幕那里，算是真正的解决了。一旦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你可以回家了，他就可以住在他爸妈家里，弟兄姐妹家里，他的妻子儿女当中，然后他就跟左邻右舍，跟整个的社区恢复关系了。三个恢复，到神面前的恢复，到家人当中的恢复，然后到社区里面的恢复，这是神要医治这个人的时候医治他的全部。不光只是说病好了没事儿，而是说你要回去恢复到你整个的关系当中。那这个是耶稣对那个人所做的，而且耶稣还亲手去摸他。我现在稍微跟大家 update 一下关于这个麻风，大麻风这件事情。以下是我看到的一些资料，过去我讲过几次，也是收集过这些资料。那这个是世界健康组织 WHO 他们所讲的麻风病，他大致上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麻风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这种病会影响你的皮肤、你的末梢神经以及一些的呼吸系统。那下面的一句话很重要，说麻风病是可以治愈的，这个病能治了，过去四五千年来没法治的，这个病可以完全治好的。然后是说现在已经研发出了这个治疗法，叫做 MDT， 就是多药物治疗法，有一段时间，几个月的时间。而这个药物 WHO 世界健康组织从1995年开始免费供给全世界，目的是要根绝麻风病。麻风病危害人间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它的成因一直是一个谜。在1873年，挪威籍的医生，这个叫做 Gerhard Hansen 的一个医生呢，他用当初那个很粗糙的一种显微镜，但是他找出了麻风病的病源是一种细菌，他找出是细菌造成的，所以后来麻风病也称为 是 Hansen's disease， 韩氏病、韩生病。1873年找出了是一种病源，但是一直没有，还是没有法子治它。一直到了1940年的晚期的时候，治疗麻风病的药物开始陆续的出现，但是还不能够称为说完全有效果。一直到1980年代的初期，这个 MDT 被研发成功了，就是它是一套药，好几种不同的药，在一段时间里面给病人使用，麻风病现在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把它治好。所以在1995年开始，世界健康组织免费提供 MDT 给世界上所有的麻风病患者，为的是要在世界上根绝这个病。但是因为世界还有很多贫穷的地区跟很难 reach 到的一些角落。那以下这个图是我找到的，是2012年麻风病的世界分布图。以前在亚洲，特别是印度跟尼泊尔这个地方，麻风病还是很猖狂，中国这些落后的山区里面还是有，但现在大致上亚洲已经不太看得到这些病，除非是在一些小岛上面。现在主要的地区是在非洲跟南美洲，非洲的某些地区还算是说病人比较多一点，南美洲的巴西这个地方还有一点，但是整个来说全世界一年当中出现的麻风病的例子已经少于20万个次数，就几乎已经差不多是快要根绝了。那在比较先进的一些国家里面的话几乎看不到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在耶稣的时代，在摩西的时代非常厉害的一种病，在今天 它已经不太能够威胁到人类了。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说，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麻风病了，那我们还需要耶稣来治麻风病吗？这就是我刚刚跟他讲的，这个麻风病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是它隔绝人类。本来好好的在家里的一个孩子出去了，见不到他爸，见不到他妈，见不到他妻子丈夫，然后他必须一个人。而且你知道我们人很想让人家碰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喜欢妈妈抱他，爸爸抱他。可是麻风病的人却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离我远点吧。那其实他内心里面是想说，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希望也有人理我，我希望有人给我一个 hug。 他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可是他却逼得要这样说，我不洁净了，你们离我远一点。当耶稣医治这个人的时候，耶稣特别伸出手去摸他，大家都不敢摸的麻风病人，他知道这是他所需要，他去摸他。其实我们看耶稣治病的例子，要说耶稣他治病只要一句话，你好了，那个人就好了，不需要去摸他。所以这是双重的治疗，治病只要一句话，但是那个心理上的需要，耶稣的触摸，重新把神的爱，把这个人里面所需要的东西重新还给了他，要完完全全的来恢复这个人。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就是那个孤独跟隔离的人。大家看这张照片，特别是年纪大的，你们还年轻的时候，你们朋友多，社交范围比较广，很多好玩的，好多好多要做的事情。但是那个年纪大的时候，他的朋友越来越少，所以你会看到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孤独的老人，其实他们内心怎么说呢，我跟你说，那人都是害怕孤独的。然后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 PBS 的一个纪录片，那纪录片是这样子说，有一个人他到阿拉斯加去，他就是一个人带了一只狗，然后他去自己一个人去那个树林里面去砍树，然后他就用这些树呢，他就想好了他要盖一栋木头的这个 cabin， 他就盖，怎么样怎么盖，怎么开窗户，怎么盖屋顶，他一个人去拖那些树来，一个人把它一点一点盖起来。然后就想说他在里面需要放什么东西，这里要有木材，那边要储存吃的东西等等等等，全部都弄好了，花了他好长的时间。然后他在那一个人在那边住了几年的时间。我那时候就想，有一天我要去阿拉斯加。我就很佩服这个人，说哇，他可以这样子，你看他一个人在那里冰天雪地多好，又没有人打扰，就在那边可以看一两年的书，不知道多好。现在你给我200万我都不去。我现在想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就害怕。不晓得是为什么，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开始怕一件事情，就是怕孤独。我年轻的时候胆气比较壮一点，不害怕。但是现在的话，你们年轻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会害怕。想到说一个人在那里住的时候，没有人讲话，说这人好可怜，他怎么过日子呢？那弟兄姐妹说，其实是人心的状况都是害怕孤独。但是那个孤独久的人，他一方面害怕孤独，他又习惯于孤独。他孤独太久了，人家去接触他的时候，他还不习惯。他过一会儿，他还要自己一个人跑到一个角落去，在那里单独待着。但是他待着的时候，他心里面又很痛苦。那这是我们人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那个 touch， 像耶稣他伸手去触摸那个麻风病人一样。那弟兄姐妹，你们要去触摸那些孤独隔离者，用你的团契，基督徒的团契是能够医治孤独隔离的。圣经说，第一次有基督徒团契的时候，他们这样子做，信的人都在一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过日子，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说是一群信主的人，大家真心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是这样子的人，不是挂名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挂名基督徒，不是非信主的人，一群真心信主的人都在一起，然后他们是天天在一起，意思是说他们的生活是在一起的，不是说哎，我们来一个月举办一次某某团契聚会，不是这样子的，是说平时他们的生活都是交叉的，都是在一起的，而且不但是在家里，而且是在店里，又在店里又在家里，两个地方，在家里在店里同心合意横切的聚在一起。在家里面呢，擘饼，他们的擘饼聚会主餐在家里守的，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这就是过团契生活了。弟兄姐妹，又擘饼又吃饭又赞美神，这就是好好的过团契生活了。说这样子的生活，弟兄姐妹，可以医治一个人，那些这个社会上的孤独隔离者能够医治他，能够医治你，也能够医治我。那在你的周围应该有不少这样的人，可能因为你忙着过自己的日子，你不太注意到，也许就是在一个常常就待在一个角落的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出现的人，但是在你的关系网中可以找到这个人。那这个人他住在营外或者住在帐篷外，需要你像耶稣那样子出去来触摸他，来把他带到你的团契当中，基督徒的爱当中，也是主耶稣的爱当中，来使他们能够享受从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新的释放跟自由。这是医治这个大麻风者。下面那一段讲的是耶稣怎么医治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状况不一样，他倒不是传染病，他是瘫子，不能走路的一个瘫子，失去生活的能力的一个人。我把这段经文读一下，第五章第十七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读到这里，其实我们有点，如果你了解圣经背景的话，你会有点警惕。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是这样的，你看我现在跟你们讲到，你们都坐着我站着，你们也习惯了，我也习惯了。其实你们念书的过程也就是这样子，那学生都坐着，老师在那边站着。可是在耶稣的时代跟古时候犹太人的那个状况，只有一个人可以坐着，那个拉比坐着，那个夫子坐着，其他所有的人都站着。所以能够坐下来的那个人呢是老师。那耶稣在这里在众人面前在那里教训人，就教导他们讲道。本来说只应该耶稣一个人坐着，但是你看这段经文说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这些人从别的地方来的，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说我们也坐着，意思是什么呢？你是老师，我也是老师，我们平起平坐。他们不像别人是说要听耶稣的教导，很渴慕的心，而是说我来听听看这个人讲的对不对，我也坐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在一群渴慕的人当中，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坐在那边。经文接着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犹太人的房顶是平的，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可能是这好几个朋友 maybe 加上这个摊子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是关键话，耶稣不是说你的病治好了，而是说你的罪赦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的话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这三个反应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你要看到耶稣行事的一个标准的反应，就是他们会惊奇，第二个他们会归荣耀与神，第三个他们也惧怕，并且满心惧怕。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这段故事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有几个朋友把这个摊子抬去，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强，他们说我们今天非让耶稣把这个人给治好不行，所以虽然是一大人挡住，甚至要把这个人抬到屋顶上去，很不容易的，还要把屋顶拆了坠下去，他们都坚持到这个地步。那耶稣看到了，就说看到他们的信心，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在这个 case 哈，你看这个经文的话，其实是耶稣把这个治病，这个病跟赦罪他是中间画了等号，当这个人赦罪的时候，被赦罪的时候，他的病也就治好了。但是因为引起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些自以为是平起平坐的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就说，哎，只有神能够赦罪啊，他们那个神学观点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非常纯正。但他就对耶稣他不了解，说你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能够说这种话，说这种话是健忘的话。那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他说 OK， 你们觉得我这样讲不对，那就问你们一件事情好了，到底哪个比较容易一点？那我现在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哪件事情比较容易啊？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呢，还是叫那个人站起来行走容易？在哪个比较容易一点？我们讨论嘛，说一说你的观点，哪一个你觉得比较容易一点？今天就换了你吧，你说就你来说的话，哪一个比较容易一点？你叫摊子站起来行走大概是不太容易吧。对不起，没有这个本事。但是我如果就大胆的说一句，说你的罪赦了，反正也查不出来。就是空口说白话大家都会，说这个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是你要了解到耶稣他讲的不是这样子，他讲的是真正的赦罪。真正的赦罪才能够说出你的罪赦了。说真正的赦罪跟使一个瘫痪的人站起来行走，哪一件事情更容易呢？法利赛人他们的观点是对的，只有神才能够赦罪，所以要赦罪的话，必须要神亲自出来才能够做这件事情。但是医治一个人，甚至让死人复活，神所差派的一个先知就做得到。耶稣他说这句话，他是为了要我们知道他是谁。这段经文在回答这个问题，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要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认识他。他不光只是一个先知，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赦罪，所以要信他。那这是耶稣真正的目的，要人借着这件事情来认识他。那我要跟大家看的是这个摊子，认识的耶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摊子。摊子他是一个在生活上失去能力的人，就是他想要过正常的日子，但是因为手脚出了问题，他就想做什么事情想走动都不行。我们现在常常见到的这种所谓的失去能力，失去生活能力或摊子的话，有三种状况，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那第一种就是真的就是跟这个人差不多，是身体上的软弱，生病了。一个人他本来很健康很好，但是他病了，他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了，那他真的就是生活很不自由的。你健健康康的，你可能对这些人没有同情心，那等到你自己真的哪里你的手坏了， 你的一只脚坏了，你的眼睛开始模糊了，或你的肝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对这些人充满同情心。一个人身体病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的。第一个是身体上的软弱，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身体。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好好照顾身体的话，感谢主，你给自己的健康打好了底子。年纪大了也没有关系，还是有些健康的习惯。看我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了，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带他们其实我从来没有怎么担心他们信不信主。我倒觉得说他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不信主才奇怪。所以后来他们信主的都是告诉他妈说我要信主。那他们长大独立的出去，我如果跟他们通话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话好讲。我通常就是说要好好吃饭，要好好睡觉，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那种学业上的压力也好，工作上的压力也好，他们年轻人自己可以学习把它扛住，但是你要照顾好身体，该睡的时候要睡，该吃的时候要吃，身体上健康的时候可以使你的生活中有能力。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讲到这个身体方面。就当初扫罗做王的时候，他们常常跟腓力斯人打仗，然后他们常常打不过人家。然后圣经里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记载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腓力斯人会做铁器，所以他们有这些刀。而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整个以色列只有两个人，只有两把刀，然后只有两个人能用，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他的儿子约拿丹。然后有一次就是腓力斯人就过来了，大军压境，然后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这是怎么办。在这个害怕当中，有一天这约拿丹就说了，他跟他一个随从就说，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迟早要完蛋，不如就是我们两个人到腓力斯人的那个阵地去，就在那边跟他们讲话，如果他会开那个门让我们两个人进去，就是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结果他就带了一个随从，两个人带着一把刀去，结果腓力斯人觉得很可笑，那这两个人来干什么，让你进来吧。没想到一进来之后，圣经说约拿丹就拿出刀来，就去攻击这个腓力斯人，杀死了他们20个人。然后因为在20个人的缘故，在那个整个腓力斯人的阵营里面就造成骚动，就整个的地都震动了，他们就一阵乱。然后远处的那个以色列人说，诶，那边腓力斯人阵营乱了，耶和华把他们交到我们手中了，攻打。所以就全军去攻打，结果那一次他们就一直赢，就一直追赶。扫罗王这个时候就下了一个命令，他说耶和华已经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必定要追赶他们，到天黑之前不许有任何人吃东西，如果谁违反了我的命令的话，就要受到咒诅，重重的处罚。可是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有一个人没听到，就是他自己的儿子约拿丹。然后圣经就说约拿丹就跟众人在追赶腓力斯人，然后到了一个树林里面去，那里面有野生的这些蜂蜜，然后那些老百姓就看到蜂蜜肚子很饿，但是不敢去吃，因为国王曾经下了严厉的命令。可是国王的儿子约拿丹没有听到这个话，圣经说他约拿丹就用手中的杖蘸到那个蜜里面去，放到口中吃，吃了之后他的眼睛就明亮了，立起来了。然后老板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吃，因为国王曾经下命，你的父亲说不可以吃东西，一直到晚上。那约拿丹怎么回答呢？约拿丹这样子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的命，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仇敌所躲的物，击杀的腓力斯人岂不是更多吗？那这日以色列人击杀腓力斯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最后就是约拿丹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当他的父亲扫罗王要执行他的诺言，要处罚他这个立了大功的儿子的时候，百姓全体出来求情，结果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就过去了。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呢？一个人在神面前立下了大事， 说我们都不要吃东西，好像是非常属灵的，可是在整个事件当中是那个吃了东西的人对。在那种身体疲乏的情况之下，你就是该吃东西，你就是该睡觉，然后才能够做正常的事情。你不要说自以为属灵到了一个地步，你不去照顾你的身体，造成身体上软弱，会使你事情上身体生活失去能力。那第二个使我们失去能力的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叫 depression， 沮丧。我研究一下这个沮丧，我特别到这个 Mayo Clinic， 这 Mayo 这个美国出名的这个地方 Mayo Clinic 去看看他们关于这个 depression 他们所写的一些东西。这 Mayo Clinic 他就说 depression 它是一种病，应该说是 mental illness。 他说有这种病的话是有种 persistence 的 feeling of sadness， 会一直有一种悲伤的感觉，跟 loss of interest， 对生活失去兴趣。然后他说有 depression 的人会影响你的 how you feel, think and behave， 影响你的感觉，你的思想跟你的行为。然后就说有 depression 的人可能会有 trouble 来做这些 day to day 的这些 activities， 日常生活的因为很 depressed 就都没有力气去做了，甚至说会感到说不值得活下去， life isn't worth living， 这些是 depression 的情况。但是很奇怪的是说他们找不出 depression 的 cause，说到底什么造成沮丧呢？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们就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答案，说可能有以下的好几个原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混在一起，也许是身体上的，也许他是有遗传的，也许他荷尔蒙失调，也许是他遇到什么重大事件的打击，也许是等等等等，就讲了一点，但是他不能够确定下来。可是可以知道的就是现在的人常常很 depressed， 他吃的也好穿的也好，物质条件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加的丰富，但是他 depressed， 为什么 depressed 呢？缺少希望，看看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日子觉得没什么亮光，心情很悲伤，觉得没有盼望。沮丧的原因，弟兄姐妹，是因为生活失去了盼望，是因为某些事情使他就看到了说真的是不行了。但是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整个的全部，可能只是你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你 depressed 的时候你会变钻牛角尖，你会一直想那个事情，越想心情越沮丧。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需要基督徒的团契，一些信徒把更广泛的视野带到他生活当中，不但是安慰他，而且是鼓励他，把神重新带到他的视野当中，使他觉得说事情还没完，还是有希望，这笔生意倒闭了怎么样，神与我同在还是有希望，大学没考上又怎么样，还是有机会的，这次的工作没有找着怎么样，还是有希望，只要有神的话就有希望。那这是我们可以帮助那个沮丧的人。那我们在我们当中，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很多人是这样子。过去也是有一个人，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以利亚，他是打了一次大胜仗之后变得非常的 depressed， 他在加密山顶在那边胜过850个巴利的先知之后，因为亚哈的王后他的老婆也许别要杀他，以利亚就一路逃亡，逃到最后就在旷野里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桐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神所大大使用的人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这是一个非常属神被神所重用的人，他 depressed 到了一个地步说求死，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主啊把我接走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搞了半天我还是不行。我们要帮助 那些 depressed 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以利亚。最后一个常见的是这基督徒才有的，就是灵命枯干，就突然之间你不知道神在哪里。也许你生活中发生很多事情，你很失望，你不知道神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祷告他都不听，为什么又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到底神在哪里。我去唱诗也就是嘴巴动一动而已，没有感觉的，读圣经实在是读不下去，礼拜天的敬拜神都是拖着自己拖进来，觉得灵命非常的枯干，好像摸不到神。那这个事情大卫他也遇到过，他的诗篇里面其实好几次就是讲到说自己灵命很枯干。这个42篇一开始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大家唱这首歌 As a Deer 的时候觉得说非常的美，其实是他灵命很枯干的时候这样子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接着那句非常的重要，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就是最后那一句啊，诗篇42篇第五节，他是向自己的心说话，不是向你说话，也不是向我说话，也不是向神说话，他向自己的心说话，向神 actually 向自己的心发命令，说我的心呢，你在干嘛？你为何忧闷？你又或在里面折腾，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你应当 look up， 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因为自己的心乱了，所以他用他的意志向他的心发命令说，心啊，不可以烦躁，要看到神，神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怎么样治疗灵命枯干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用你的意志力，用你的信心，你的意志力向你的心说话，向你的情绪说话，说错了，你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反应，不应该烦躁，不应该在我里面这样子，不应该忧闷，应当仰望神，要跨出那一步到神面前去。结束今天的正道，就是最后那一句话，耶稣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就对这个摊子就发出命令来说，说我吩咐你，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那人当众人的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我根据主耶稣的这句话就把它分开来，然后写了几句英文在那边哈，就耶稣叫这个人他吩咐他，所以是个命令。其实叫他做三件事情，说第一个就是你给我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叫他开始生活，不可以再躺下去，你给我站起来。然后拿起你的褥子，那个褥子是干嘛的？就他一直躺在那上面，就他自己没办法活动。这些年来他就是躺在那个褥子，原来就是限制他的东西，他只能在这褥子里面躺着。就原来控制他限制他的东西说，你现在来控制他，你现在把他拿到你的手里，以前你没有办法说站起来拿他拿在手里，现在拿起你的褥子然后回家去吧。家庭就是一个有关系跟责任的地方，所以去过正常人的生活。那这是耶稣的吩咐。那弟兄姐妹，耶稣今天对我们中间的不少的人说，你给我站起来，好好的过日子，然后那些限制你的东西，你奉主的名来控制它，来把它拿到手上，然后那些已经破损的关系也好，责任也好，重新回到他们当中去。这是耶稣的医治，你要有信心接受耶稣这样子的吩咐，好好的过日子。你要起来，要拿起你的褥子，要回到家里面去，然后要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是谁？他是那位有权赦免我们罪孽的那一位。最后我们会知道说，耶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付上何等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上面。我把这个得救的 ABC 再跟慕道的朋友来简单的说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盼望你因他而得救。第一个步骤就是用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不是罪人，耶稣不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个，拿出你的信心来，信心有对象，就是耶稣。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你因信耶稣而被神称义，就是神的应，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最后你要做一个公开的宣告，借着祷告，决志的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使他成为你的救主与生命之主。比如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愿神祝福你，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耶稣基督在地上有权柄有能力，他能够使瘫子站起来走路，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让我们因为信奉他，我们身上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也求主把生活的能力重新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渴慕正道的朋友，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充满活力，满有神恩典的欢喜快乐的在世上度日。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